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1月1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川普任命办公厅主任，他将驱逐2到300万无证移民；美国的示威者还在继续抗议川普当选总统；十多位中国顶尖法学家和律师再度的呼吁停止贾庆龙的死刑。我们还要播出美国之音记者的专访前情报总监，来谈中俄黑客网络战以及川普。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新西兰的地震。新西兰南岛发生 7.8 级地震后，星期一发生强烈的余震。新西兰官员表示，最大的问题是基础设施，地震造成的损失至少为数十亿美元，修复工作需要几个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国务卿克里向新西兰承诺尽一切力量提供帮助。新西兰官员证实，在这一次发生在南岛最大城市基督城90公里的地震中，有两个人丧生。200公里外的首都惠灵顿有房屋建筑被震坏。地震之后，南岛城镇发出海啸警告，居民们逃到地势较高的地方避难。目前出现高达2米的海浪，有关官员说海啸是威胁民众生命安全的国家大事。2011年基督城发生 6.3 级地震，造成185人死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的人事的任命。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开始组织政府，他星期天宣布任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普里伯斯为他的白宫办公厅主任，这是白宫雇员中职位最高的，基本上是总统的高级助手。川普也任命右翼媒体的主管斯蒂芬·班农为他的首席战略师和顾问。川普说，这两个人都是很合格的领导人。普里伯斯说，这是一种荣誉，他预言川普将成为所有美国人的伟大总统。班农则表示，我们在竞选中拥有很成功的伙伴关系，这导致了胜利。我们将在工作中拥有同样的伙伴关系，帮助当选总统川普实现他的议程。这项任命有助于显示川普是要继续从事圈外人对华盛顿建制的进攻呢，还是要采用安抚性的方针来治国。尽管数以千计的人在美国主要城市的街道上示威，反对川普当选，但是川普还是在迅速地组织他的新政府。川普说，他执政后会驱逐200万到300万有犯罪记录的无证移民，并且实现自己的竞选承诺，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边界修筑墙壁，阻止非法移民流入美国。川普在 CBS 广播电视网的60分钟节目中说，我们要做的是把那些罪犯和有犯罪记录的人、黑帮团伙成员、贩毒者赶出美国或者关押他们，但我们还是要赶走他们，他们在美国是非法的，这些人大概有200万，甚至可能有300万。这位说话直率的房地产大亨还表示，他对于修筑墙很在行，他叫建筑。川普曾经坚称要墨西哥承担建筑高墙的费用，但是墨西哥表示不会承担。在美国有1100万无证移民，川普说，在边界保安加强之后，在驱逐犯法的移民后，他的政府会决定如何处理其他那几百万无证移民的问题。川普表示，在边界得到安全保障后，一切正常之后，就会就他们所说的那些了不起的人做出决定。他们是了不起的人，但是我们要下决心。曾经在竞选中誓言要废除奥巴马的健保改革的川普，在这次采访中说，他会保留这个计划的一部分，包括一个禁止保险商不给有重大健康问题的人提供保险的条款。川普的代理人们说过，他也许会放弃或者是修改其他的竞选诺言，不过呢，还没有详细说明他的很多想法。 刚刚当选的川普宣布由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普利俄斯来出任白宫幕僚长这个有分量的职位。他是共和党内受青睐的人选，今年44岁，是一位低调的政界人士。普里博斯据了解，他跟台湾长期友好。去年10月，他率领多位资深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委员还有重要幕僚访问台湾，并且跟当时的总统候选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会面，双方就美台关系和经济发展等议题交换过意见。在美台合作还有美台关系方面呢，蔡英文当时表示，为确保台湾人民的自由意志可以不受威胁的执行，台湾可以自由公平地举行选举，以及台湾的民主制度得以日益进步而且日趋完善，都是台湾跟美国可以共同努力的方向。当时蔡英文还在会中表达推动台湾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 TPP 的决心和重要性。根据 BBC 的报道，外界普遍认为川普跟众议院议长保罗·瑞恩不和，所以普里博斯他跟两人的关系都不错，因此被认为能够成为这两个人之间沟通的桥梁。同时，共和党党纲列入美国对台的六项保证，他也是幕后推手之一。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上个星期二的投票结束之后，川普当选总统。此后呢，在美国各地一直都出现了抗议川普当选的示威活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一些抗议者星期六晚上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川普国际酒店外高呼“建桥不建墙”。这个口号针对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承诺要在美国南部边界修建一道墙，阻止墨西哥人进入美国。川普把他们描绘成罪犯和强奸犯。示威者星期六傍晚在白宫前举行烛光集会，然后沿宾夕法尼亚大道来到川普国际酒店。示威者堵塞了交通，他们还呼喊口号：我们不接受当选总统。美国其他地方的抗议者星期六也走上街头和公园。在纽约，2000多人从曼哈顿的联合广场游行到川普大厦，当选总统川普住在那里，在那里和过渡团队开会。美国各地接下来几天还有更多通过脸书安排和组织的抗议活动。纽约示威者的标语口号包括黑人的生命也重要和不是我的总统。一场撕裂的竞选过后，抗议者表示他们担心川普会侵蚀美国民权，引发动荡。参加抗议的时尚设计师30岁的阿巴德说：我真的无法让川普领导这个国家，向我们的孩子灌输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偏执。他说川普应该让位，美国社会没有种族主义的市场。川普的竞选经理凯利安·康威星期六说，如果这次胜选的是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川普的支持者会抗议他当选，每个人都无法忍受。康威呼吁奥巴马总统和希拉里·克林顿敦促抗议者给当选总统及其行政当局一个机会。抗议活动星期三开始以来，警方采取了安全措施，装满沙子的卡车停在川普大厦公寓入口附近，警察将抗议者阻隔在距离大厦至少一个街区的地方。美国西部的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市长和警察局长星期六晚间呼吁人们保持冷静，但是没有奏效。波特兰市发生多日暴力抗议，数百名示威者在街头闹事，警察逮捕了多人。星期六在德国，数以百计的德国人和美国公民聚集在布兰登堡大门附近的柏林和美国使馆附近抗议川普当选，还说川普如果上任之后实施他在竞选时谈到的政策，就会损害民权和人权的保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朝鲜继续进行针对韩国的军事演习。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之后呢，朝鲜高调的宣布进行军演。那么是不是金正恩在考验川普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鲜官方电视台11月11号宣布，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视察了部队的一次军演，但是呢，没有说明这次军演的具体日期。朝鲜官媒说，演习地点位于朝鲜西部的一个小岛，在那儿呢，距离韩国的白领岛不远，演习动用了炮兵。朝鲜官媒播出的画面显示，金正恩用望远镜观看了现场实弹射击。朝鲜官媒还说，金正恩在朝鲜高级将领陪同下视察这次的军演。一般认为，朝鲜选择美国总统大选刚刚结束，奥巴马跟川普政权交替之际来宣布这次日期不详的军演，非常的耐人寻味。他的试探跟宣示的立场意味非常浓厚。据朝联社报道，川普曾经称金正恩是疯子，并且说不会允许朝鲜拥有核武器。然而，川普也表示，北京对朝鲜拥有绝对影响力，应该由中方出面解决朝核问题。美国处理朝鲜半岛的外交和军事策略，或许呢会出现某些调整。不过，有专家认为，川普的朝鲜半岛政策构想几个月以后才能够出现轮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川普当选美国下任总统，分析人士指出，这不仅是让美国跟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关系产生大量问题，也让美国在亚洲地区的传统盟友关系存在变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根·帕登从北京和首尔发来的联合报道。
川普在竞选期间经常攻击中国的贸易政策和贸易方式，他承诺在入驻白宫的第一天就将中国认定为货币操纵国，并且对中国的商品征收惩罚性进口关税。川普还严词指责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同盟。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在北京的中国和亚洲项目中心副主任伊桑·克拉默·弗拉德认为，川普当选带给中国的消息是好坏参半。他说，对于中国来说，好消息是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差不多就意味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也就是 TPP 的终结。 TPP 是一项把中国排除在外且有待最终敲定的区域性自由贸易组合。中国将 TPP 视为对其自身在亚太地区贸易野心的威胁。弗拉德接着说，对于中国来说，坏消息是川普的严厉言辞，他在贸易全球化问题上剑指中国。川普认为，国际贸易协议伤害了美国工人和美国的竞争力。他还说，他将重新就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展开谈判，或者将它废弃。这项协议是1994年美国跟墨西哥和加拿大达成的。当选总统川普最严厉的承诺之一就是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 45% 的关税。克拉默·弗拉德指出，鉴于承诺可以被用来作为跟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通过谈判重新确立跟北京的贸易关系，此举可能会引发贸易战，使两个经济体陷入衰退。分析人士认为，川普承诺要退出 TPP 会让中国高兴，对于 TPP 在亚太地区的其他11个签约方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克莱默·弗莱德说，川普在竞选期间发表过各种怪异的言论，如果都兑现的话，可能对该地区的贸易和经济产生非常戏剧性的后果。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期待和美国新一届政府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然而，中国的分析人士在官方媒体上对美中两国关系的走向并不十分确定。他们认为，美国退出 TPP 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是个机会，这个计划寻求扩大跟中国的海上和陆地的贸易联系。不过，他们同时指出，川普担任美国总统带来的不确定性持续的时间会超乎寻常。他们认为，川普不是典型的共和党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家石英红说，川普的当选将对世界政治和经济局势都会是非常负面的影响，因此世界经济更加艰难的时期即将到来。石英红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面临非常严峻的财经困境。川普在竞选美国总统期间曾非常严厉地批评美国的军事盟国韩国和日本，指责他们没有为美军在各自国家的驻防承担足够的资金压力。川普建议， 如果韩日不同意付给美国更多的保护费，就撤走住在那个地区的美军，让亚洲盟国自己开发核武器。川普还谴责美韩自贸协议，说协议对美国公司和员工不公平。川普意外胜选让许多关注投票结果的韩国人震惊和担忧。韩国学者韩成熙说，结果让我感到意外，我不希望美国政治影响到我的国家，这就是我反对川普的原因。美国驻韩国大使李摩凯试图让韩国人放心，有着60年历史的美韩同盟关系仍将牢固。李摩凯说，美韩同盟一直起起伏伏，但是它会一如既往的牢固。他说，我坚信这个关系会持续下去。据首尔的官员说，青瓦台的韩国总统府星期三下午召集全国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美国总统选举的潜在影响。韩国外交部长尹炳世星期三对国会议员说，他相信川普会继续执行美国的政策，在核试爆和导弹试爆的问题上向朝鲜施压。在中国，分析人士注意到，许多鹰派和民族主义者对川普当选非常兴奋，原因是他们认为川普抱持孤立主义的国际观。他们还认为川普在美国跟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的关系上持有的有意有价的态度，有利于实现北京在这个地区的野心。但是克莱默·弗莱德认为，目前看这种观点多少有点推理性的感觉。他说，我的预测是，川普在上任第一天可能不会将美国从亚洲脱身，或者只是从地缘政治角度撤出，不过可能会半脱身，比如对南中国海的兴趣减弱。中国人民大学的石英红说，虽然有人相信川普可能会疏远美国在亚洲地区的盟国有利于中国，但是他认为这种情况可能只是暂时的。石英红说，日本认为他面临中国的威胁，韩国面临朝鲜的威胁，他们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出钱。石英红说，他们出钱之后，川普就会非常愿意进一步加强跟韩国，特别是日本的军事同盟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帕登的联合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川普当选美国总统，让很多美国人感到欣喜若狂，也让很多美国人深感不安。与此同时，川普的当选也使中美关系，尤其是中美经济关系进入不确定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的报道。
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川普在竞选期间反复声言，他将尽力纠正中国滥用世界贸易规则损害美国经济、损害美国人就业的问题。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川普尽管作为总统候选人反复犯下许多低级的错误，但他以强硬的措辞反复表示要对所谓的经济全球化损害美国劳工阶级利益的问题有所作为。这种信息使他赢得了众多劳工阶级选民的选票，从而使他得以后来居上，出人意料地当选美国总统。
我会指令美国贸易代表在美国在世贸组织对中国提出贸易诉讼。看看中国在制造我们的产品时对我国正在做什么事情吧。中国使其货币贬值，从而使其产品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许多人认为川普的这些言论纯粹是为了拉选票而做出的姿态，但也有许多人认为川普很可能说到做到，与中国进行一场贸易战。显然川普的这些言论也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不安。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的一席话显示出北京对川普言论感到不安。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美两国开展互利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展，基础更加牢固，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的格局。我们相信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中美两国共同利益大于分歧的格局不会改变。
与此同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石英红则以更为明确和直截了当的措辞表示了对川普上台所感到的不安。
那么我不能够在这么早的时候就预言他究竟会采取哪些 可能伤害中美经贸关系和金融关系，因而伤害中国经济和金融的政策。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啊，如果他不会采取与会损害中美经济经贸关系的重大措施，他不会采取因此会损害中国经济和金融的重大措施，那他就不是特朗普。
美国方面在经济上对中国施压，中国是有能力应付这些问题的，应付完全有能力对抗这些压力吧，我觉得这不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主要还是看共产党高层怎么决定怎么回应他这个态度吧。
每一个美国总统都会维护他们本国的利益，我觉得他之所以有说一些针对中国的话，肯定因为拉选票最终他们就是不管是中国也好还是其他国家也好他最重要是会维护美国的利益。
川普在竞选期间以不按常理出牌而著称，并令各方深感意外，他就任总统之后在国内外政策方面究竟会有什么样的举措，人们将拭目以待。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新闻。以色列的一个政府部长委员会星期天批准一项议案，准许犹太人在私人的巴勒斯坦土地上修建定居点。这个措施必须经过议会三读通过和最高法院批准之后才能够生效，目的是阻止有关方面按照最高法院的命令在12月25日之前疏散约旦河西岸的阿莫纳定居点。该议案在以色列联合政府中引起了分歧，宗教强硬派支持这个议案，其他人谴责这个议案是盗窃土地，尽管巴勒斯坦人将为失去的土地获得一定的补偿。内塔尼亚胡总理也反对这个措施，他批评这些部长们行动过于仓促。最高法院还没有机会讨论推迟12月25日的疏散计划，他们就通过了这项议案。美国人和人权组织一如既往谴责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赖以建国所需要的土地上修建定居点的计划。巴勒斯坦人这个计划是阻碍和平的重大障碍。根据报道，缅甸西部的若开邦星期天爆发激烈战斗，政府军正在这个地带靠近孟加拉国的边界地区追捕上个月涉嫌发动袭击打死九名警察的反政府武装分子。缅甸政府的一项声明说，战斗的起因是星期六大约60名袭击者携带刀枪围攻警方。声明说，一名军人和6名袭击者在战斗中丧生。政府军后来逮捕了30多名袭击的嫌疑人。声明没有透露这些袭击者的身份，也没有独立消息说明袭击政府军的武装力量是谁。不过2012年针对罗兴亚穆斯林少数族裔的暴力活动开始以来，缅甸政府就站在了当地佛教徒一边。观察人士与西方外交官说，最近几个星期战斗有所加剧。目击者说，这个地区的政府军强奸和杀死罗兴亚少数族裔，烧毁他们的住房。自10月9号公布的图片显示了被烧毁的房屋以及被夷为平地的村庄，这再度引起外界对缅甸政府策略的批评。此外，缅甸的英文报纸《缅甸时报》上个星期停止报道若开邦的这场危机。此前，一名资深编辑由于报道政府军涉嫌集体强奸罗兴亚妇女而被开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国的消息。十多位中国顶尖法学家跟律师星期一发表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邹强的公开信，就引发外界强烈关注的河北村民贾庆龙死刑复核案再次的发出郑重呼吁，要求停止执行对贾庆龙死刑复核的裁定，依法另外组合议庭来核查，并以此案为契机进一步改进最高法院死刑复核程序，以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包括中国法学界泰斗江平、郭道辉和张思之，以及北大法学教授张千帆、贺卫芳、清华法学教授许章润、知名律师魏如九、 丁锡奎在内的12位法学家和律师，在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十周年之际，为贾静龙死刑复核案联合陈情，要求停止对贾静龙的死刑执行，并另行作出裁定，真正遵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呼吁信认为，最高法对贾静龙一案的死刑复核裁定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死刑适用标准和政策，在复核程序中没有充分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诉讼权利。呼吁信表示，对贾静龙案的复核没有考虑农村财产法律制度的特殊性、传统习俗的影响以及乡村基层的恶政现象，导致对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存在重大错误。呼吁信还强调，最高法死刑复核裁定忽视贾静龙坦白供述、认罪悔罪的量刑情节，违反了刑法规定的死刑适用标准和少杀慎杀的政策。最高法对贾静龙一案中被告人存在过错以及坦白供述的法定情节视而不见，人为抬高对其犯罪行为严重性的评价，匆匆作出死刑复核裁定。这一裁定因为缺乏正当性依据，激起了法学界的批评和质疑，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影响了最高法院的司法权威。呼吁信还要求最高法的死刑复核程序应该保障被告人及其律师的辩护权。在贾静龙一案中，最高法从辩护人提交律师意见书到作出死刑复核裁定只用了短短9天。最高法安排辩护人从阅卷到提交书面意见只有5天，这样的期限无法保障辩护人充分地表达律师意见，没有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因此也无法保障该案公平公正的依法审理。贾静龙也在律师会见时陈述说，承办法官的提审匆匆而过，法院此前也没有收到律师的委托手续。呼吁信希望最高法院正视死刑复核中存在的具体问题，重申审慎司法的原则，废止三个月完成死刑复核工作的时限规定和考核办法，实质性改变漠视律师辩护权的做法。婚礼前婚房被强拆，婚约遭毁后愤而杀死村长的河北村民贾静龙被最高法不久前核准死刑案引发社会强烈反弹，包括北大法学教授张千帆和贺卫芳、清华法学教授何海波、社会学家于建荣、学者张耀杰在内的专家和学者都公开争辩贾静龙作案后有自首情节，罪不至死。民间也发起有1000多人签名的联署，要求最高法刀下留人。张千帆教授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贾静龙引发外界关注的原因是因为该案一审、二审直至最高法院复核都忽视了该案的基本事实，就是贾静龙作案后有自首情节，令他罪不至死。他说，
首先是判决确实是顶多是可杀可不杀，按照一般的政策呢应该是不杀。这为什么他这案子呢引起这么多的社会关注？这个案子呢纯粹从尊重生命啊、废除死刑的这么一个，或者说至少慎用死刑这么一个大趋势来讲呢，也是不应该被判处死刑的。
张千帆教授还表示，最近国内的新闻媒体在贾静龙案的舆论导向有所转变，令法学界感到担心，因此他们希望站出来再次对这个案件表态，希望刀下留人，并能推动司法公平正义。他说，
现在好像新闻这个调子不能发生了变化，那从这个同情呢变成了一种好像是要为这个杀人提供一种正当性的辩护，所以我们也是比较担心啊，这也是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法学家和有发出这呼吁的一个缘由吧。
据报道，贾静龙的姐姐贾静媛10月24日向最高法和最高检递交了由多位律师准备的死刑停止执行申请书，强调一审和二审 都无视贾静龙的自首情节，以及贾静龙婚房遭死者违法强拆，贾静龙和哥哥被殴打，以及贾静龙用尽解决手段都未果的事实。申请强调，贾静龙事发前写好准备自首的微信，案发后在前往派出所自首的路上，只因被追赶，人被打伤入院，才未到达派出所。根据最高法司法解释规定，该种情节属于自首，依法不该核准死刑立即执行。石家庄北高营村30岁的贾静龙，2015年农历年初一用射钉枪当众射杀村长兼书记何建华。2013年2月，何建华对贾静龙正在装修的婚房暴力强拆，面对婚房被强拆，恋情破裂，而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贾静龙采取了杀人行动。贾静龙一审二审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今年8月31日被最高法院核准死刑。北京知名刑辩律师魏如九今年8月22日就贾静龙死刑案向最高法递交辩护意见，但10月18日便接到最高法8月31日签发的死刑核准裁定书。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近年来发生多起重大网络安全事件，针对政府部门以及私人企业的黑客攻击还有泄密的事件，网络间谍可以说是层出不穷，而且呢一起比一起重大，严重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损害美国国力。前美国情报总监、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丹尼斯·布莱尔海军上将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专访，谈到美国面临中国、俄罗斯还有朝鲜等国以及恐怖组织的网络威胁，并且对下一任的川普政府提出建言。下面就请您收听采访的详细内容。
布莱尔上将，感谢你今天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我针对你的经验设计了今天的访问，所以会有许多与军事和情报相关的问题。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在报告当中提到国家层级的黑客，俄罗斯、中国、伊朗以及朝鲜，我们要如何追究他们的责任？举例来说，如果他们当中一个对五角大楼或任何联邦政府大楼发射导弹，那就代表战争。但是当他们黑进美国人事管理局或是五角大楼，我们要如何追究他们的责任？
Into OPM or Pentagon, how do we keep them accountable?
Well, I think the rules that we have developed for...
我想我们针对其他国家所进行的不同类别的攻击发展出不同的规则，虽然对网络领域也适用，但也有些不同。鉴于网络入侵的特性，网络间谍就是要从别的国家获取秘密，只要合乎国际准则，别的国家这样做我们也这样做，只是要比其他人做得更聪明。如果真的伤害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也有一个衡量标准，从严重伤害到低级伤害。美国不一定要用网络方式回击，但如果另一个国家蓄意伤害我们，我们有多种方式可以采取，经济、外交、法律，最后出动军事、网络等手段。所以我们要对伤害评级。近期最引人瞩目的就是针对美国公司的攻击，例如索尼公司遭朝鲜黑客入侵事件。他们的攻击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许多中国黑客则是由于经济和商业利益攻击美国公司，这是在我们新发表的主动防御报告上所谈到的。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有没有政府支持，我们都需要采取更积极的手段去惩罚这些外国团体，因为他们在窃取美国公司的信息并造成了伤害。
Business advantage, and I think these are the ones that we talk about in this report that we recently released on active defense.
So you mentioned about the international norm, and what the government is doing right now, especially right now for the Obama.
你提到国际准则，美国政府，尤其是现任的奥巴马政府所做的反击手段是否有效果，是否有效率，能够阻止外国对美国的黑客攻击？而你提到采取更积极的手段。那么你会建议当局采取什么样程度的手段，让他们人赃俱获，来阻止黑客入侵美国
What kind of attribution should be there to stop them from hacking America?
Attribution is difficult, but not impossible. The longer a hacking group continues its efforts...
要锁定黑客虽然困难，但并不是不可能。黑客进行工作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被锁定。很多私人公司都非常厉害，他们跟踪信号。如果你读微讯报告、曼迪昂特报告、火眼报告，他们不是政府官员，是私人信息安全公司的专业人员。他们能够深入到黑客的电脑系统，看他们究竟在做什么。有时还会用他们的电脑的相机拍下黑客的照片。所以，只要有专业人员，只要努力，是可以锁定黑客的。这个问题一旦解决，就可以按照攻击的程度对他们进行惩罚。我们起诉了7个解放军军官，他们被指控侵入我国的系统进行网络间谍行为。我们可以加强力度对这些个人实施制裁，这些解放军的高级军官。而索尼公司的问题，我们就很确定是朝鲜政府在背后支持。我们的政府非常有信心，因为他们严密监控着朝鲜政府的网络，这就可以上升到更加严厉的处罚。我们谈论的都是网络法则、网络行为，我们基本上会尽量少做伤害，并不鼓励反侵入并清空黑客的系统。一方面，这会抹去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情报，让我们以后无法得到更多的信息；另一方面，这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我认为，我们使用网络攻击得到的信息，对那些进行入侵的个人，甚至是国家，采取更有力的方式进行回击。
Even more severe sorts of penalties.
And we just finished the election, so today's the next day.
我们的大选刚刚结束，今天是大选第二天。在本次大选期间，有许多关于外国试图或已经进行的影响美国大选的黑客行为。我们该如何应对外国试图影响美国选举或是美国政治的黑客行为呢？
He's trying to either influence the election or in general U.S. politics.
I think for elections, the best policy is publicity.
对于选举来讲，这是一个宣传政策问题。如果一个国家试图干预选举，通常会起到反作用。就像20年前中国干预台湾选举一样，台湾人就说，如果中国支持这位候选人，那么也许这位候选人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我认为俄国试图泄露令克林顿国务卿尴尬，让他名誉扫地的信息，反而帮到了他。因此，在一个自由国家，开诚布公是最好的方式。如果真的变成了严重的阻断服务攻击，就是真的想试图摧毁基础设施，那时我们应该采取更严厉的行动去回应这种反政府的行为。现在这就是克格勃游戏，是心理战术，耳熟能详的一些策略。我认为只要公开他们是谁，就会起到一定的反作用。
Then I think we think about more serious actions against the government.
I know that you are
我知道你曾经参与反恐战争，我们现在是否面临网络恐怖战争，应该如何应对？
How do we address this issue?
The terrorists are right now seem to prefer to have lots of
现在的恐怖分子好像都偏好和死亡、鲜血联系在一起，都是非常夸张的单一事件。他们沉浸在炸弹、匕首、抗争和杀人当中。网络攻击并不会让人类遭受这种痛苦，没有这么夸张，与恐怖组织的诉求不同。因此，恐怖组织采取的网络攻击大部分都是传播激进思想，吸引年轻人，甚至是网络上的精神有问题人士，这是他们的主要威胁所在。我觉得我们可以借助网络运营商的力量，快速地将他们踢出网络，让这样的言论不会被看见。次之，我们政府可以借此针对那些恐怖组织的宣传部门采取积极行动。
Sometimes even psychotic individuals on the internet.
Sure. And I know that you are sitting at the board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
你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董事之一。我们看到美中之间在网络方面有许多冲突，包括美国人事管理局遭到中国黑客入侵，以及 F-35 的隐形技术，还有海军陆战队一号的雷达系统都落入中国手中。美国和中国之间在网络方面有哪些威胁、冲突以及契机呢？
And the opportunity between U.S. and China on the cyber issue, and how do we address that?
I think the main opportunity is in terms of making the thef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llegal. China actually has laws.
我想主要的契机是让对于知识产权的盗窃成为非法。中国其实有保障知识产权的法律，如果一家公司认为它的竞争者正在窃取它的知识产权，就可以去告它，不管是透过网络盗窃或是其他手段。在国际上也是一样的，我认为中国与美国都认为是犯罪的事情，我们就能找到方法让这样的事情不在美国发生。现在中国并没有强力执行这些法律，这是我们两国政府正在交涉的，而我想现在正朝着正确的方向进行。而在网络间谍的方面，我们试图窃取歼20的机密，他们窃取 F-35 的机密，事情就是这样。美国要更机灵地窃取他们的军事机密，也更机灵地保护我们自己的。就我自己担任美国情报总监的经验，我可以告诉你，我们这方面做得很好。我想中国要好好想想，你要玩，我也可以跟你玩。而或许他们在这方面并没有优势，这会形成阻吓效果，这会让双方都不愿意动用军事手段，而用其他方式进行竞争。我想这是健康的，美国与中国不应该进行经济战，我们应该竞争如何吸引世界其他国家，这才是健康的竞争。偷窃其他公司的机密然后进行竞争，那是不公平的。
And that's healthy and that's fine, but we shouldn't be having unfair economic advantage by stealing secrets from each other's companies.
Sure. Last question. Yeah. Your suggestion or recommendation to President-elect Trump?
My recommendation would be that we should have an intense cybersecurity campaign.
我的建议会是，我们需要跟当年准备 Y2K 一样，紧锣密鼓地准备网络安全。还记得千禧年来之前，大家都担心电脑会出现危险，政府与私人企业并肩合作，我们清除了非常大量的威胁，并更新了网络上的资讯。我们需要像这种集中的、专注的做法来改善我们的网络的体制，来确保我们的防卫都是最新的，双向交流资讯进行合作。所以我会呼吁新政府一上任就进行这样紧锣密鼓的行动。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在中国五年一届的全国人大基层代表换届选举之际，作为独立候选人的北京维权律师程海和其他几个人准备进行竞选活动，可是11月1号被警方强行带走。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网上消息，709大抓捕案王全章律师的辩护人程海律师星期六上午在北京丽水桥地铁口附近等人准备进行竞选活动。709案在押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和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前往，并准备请教关于709案的法律问题。上午约10点多，李文足突然发消息称我们被带派出所了，随后程海、王俏玲、李文足三人失联，后传出确切消息说他们被带到北京朝阳区望京附近的来广营派出所。而709案谢艳仪律师的妻子袁珊珊、王全章的辩护人余文生律师以及多位公民赶往来广营派出所声援。程海律师下午4点左右获释，而709案家属王俏玲和李文足多时后才出来。程海律师星期天向美国之音表示，他们三人在交谈时有警察在未出示任何证件下要求查看三人的身份证被拒绝，随后该警察呼叫数位警察乘警车赶到现场，强行将三人拉上警车。他说
下来了4-5个身高马大的警察，二话不用说就要来查身份证。我说你凭什么查我们的身份证？他说身份证法有规定，警察法有规定。我说哪个法律有规定你拿出来我看看，连自己查去。我说我知道警察们查身份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可以普遍的查的，车站、码头、机场、戒严的场所等，想查谁查谁就行。除此之外，你只能在对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情况下面，你才可以查。我说我们有没有违法行为啊？没有，没有，你凭什么查呢？他说不出来，反正是要查。
程海表示，后来警察表示要强制传唤， 在强行带走他们时非常野蛮，李文足头部遭撞击，用王俏玲的围巾勒他的脖子。他说
马上上来一帮人把我们三个就给强制的勒到警车上面去，先是把王俏玲用他的围巾把他脖子勒出红的印子，有点窒息的样子嘛。李文足呢就去帮助他，他给他一手给他推到这个头也撞到这个车窗上面，我呢也给他就连推带拽的吧，使劲的就往上推上去，头差点拽到那个椅子上面去了。
程海律师表示，到了派出所做笔录，警察又称他们是妨碍公务。他说
做笔录他就问我们，你为什么带到派出所啊？我说是因为你们违法带来了，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是滥用职权带来的。他说你妨碍公务，妨碍你公务，首先你有什么公务？查我身份证没有理由，这叫公务啊。
另据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玲在网上陈述，对他们进行搜身的两位女警中的张姓女警对他俩污言秽语，满口脏话，并在对李文足搜完身后让李文足对着摄像头打个招呼。程海律师表示，他对警察骚扰他们感到莫名其妙，可能与709案家属王俏玲和李文足近期不断为他们仍在押候审的丈夫呼吁奔走有关，也可能与干预和骚扰人大基层选举独立候选人参选的事情有关。他说
他这是两种可能性吧，一种是可能是不是王俏玲啊李文足他们过去了，因为那个地方是不在选区内的，因为选区内我们进行宣传嘛，那个警察基本上也没有到场骚扰。第二个原因也不排除吧，反正搞不清楚，他莫名其妙的来进行骚扰。
记者拨打来管营派出所所长的手机电话，一直在通话中。北京雾天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程海10月5日决定作为独立参选人参选北京市昌平区人大代表，并公开发表致选民书和招募助选，呼吁选区民众投票给真正能代表国家管理权的人，值得信赖的人。程海表示，5年前他也曾竞选人大代表，认为这是推动民主法治必须要做的事情。据报道，目前北京有58名维权人士以独立参选人身份参选，但许多人遭到骚扰、干预，甚至不让出门进行选举宣传，至今也没有见到选民证。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跟台湾有关的消息。台湾的支持跟反对同性恋者星期天在台北街头针锋相对，各自表达诉求。最近一项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民法修正案在台湾立法院8号一读通过，外界认为台湾很可能率先在亚洲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星期天反对同性恋婚姻合法的民众聚集在总统府前，高呼婚姻家庭全民决定的口号，要求举行全民公投。支持同性婚姻的民众也举行集会表达立场，他们认为同性婚姻是政府应该保障的基本权利，不需要公投。台湾被认为在亚洲对同性恋者最友善，每年举行盛大的同性恋者游行。过去台湾推动同性婚姻合法的努力未能成功，不过呢，蔡英文上任后这个议题又获得新的动力，因为蔡英文曾经表示过支持婚姻平权。在另外一方面，台湾朝野立法委员现在质疑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 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不是会出现变化，他们要求蔡英文政府做好因应准备。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日前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质询时表示，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经表示反对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如果未来美国新政府终止相关谈判，台湾要如何面对，考验着蔡英文政府的智慧。
他也点名到了中国也好，大陆也好，台湾也好，亚洲国家也好，世界各国赚他钱的，他其实心里面都有一点点觉得你们要还给我，你们要付出来，你们不能只是赚我的钱。所以 这种状况会不会演变成最后我们不但没有 TPP， 还要吃美猪，还要吃鸡改食品，还要吃其他的美国农产品啊，低价的进口到台湾。
江启臣委员还说，台湾蔡政府上台之后面临一连串的外交挑战，现在美国又出现新局，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台湾外长李大为答复指出，他无法预测 TPP 的发展，但是如何将台美经贸关系自由化及制度化将是未来工作的重要目标。美国猪肉进口的问题在台湾引发争议，在野党要求政府严格把关，绝对不能开放含有瘦肉精的美猪进口。台湾猪农也曾经数度前往立法院表达抗议。台湾行政院长林权表示，台美既有互动及各项合作交流，不会因为选举的结果而有所改变，未来还是会和美方就 TIFA 贸易及投资架构协定进行协商，希望最终能签署 FTA 自由贸易协定。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还说，美国选举刚落幕， TPP 动向还不明朗，台湾还是希望能够加入，也会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质询时还表示，川普当选美国下届总统之后，台美关系可能出现变局，台湾政府必须尽快和川普阵营建立沟通联系的管道。
它是充满不可确定性，可以正也可以负，影响到我们的军购，它 TPP 会不会真的推翻也还不确定。我们不只是去了解我们有没有游说的能力，我们有没有人的管道，有没有最起码的认知。
王定宇委员还指出，除了建立相关人脉之外，台湾也必须掌握美国未来新政府的经济、外交及国防等政策。台湾外长李大为表示，台湾政府并没有针对美国这次总统大选进行押宝。事实上，几周前川普还曾经派出重要团队顾问来台拜会蔡英文总统。李大为进一步补充，他和这名顾问是30多年的朋友，花了很多时间叙旧。此外，台湾的驻美代表高硕泰也和川普阵营的许多侧室见过面，近期也将和交接团队的重要成员会面。台湾外交部日前除了向川普转达蔡英文总统的祝贺之外，也特别提到台湾关系法及美国对台6项保证，希望双方能共同继续合作，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日本现在继续加强同中亚国家合作，来抗衡中国在这个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哈萨克斯坦跟日本最近决定建立特殊战略关系。哈萨克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都担心中国威胁，但是对于日本却比较少戒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刚刚结束了对日本为期3天的访问，这是哈萨克领导人8年来第一次访问日本，受到了日本方面的高规格接待。纳扎尔巴耶夫会晤了日本天皇、首相、外相等领导人和政界、工商界人士，他还在国会和东海大学发表了演讲，参观了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并被授予广岛荣誉市民。纳扎尔巴耶夫访日时表示，日本正在中亚地区积极拓展外交，他支持日本与中亚国家对话机制。哈萨克和日本在国际事务上的立场都非常相似，双方决定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他说，两国都深受核武器之害，现在都是世界无核化运动的领袖。苏联时代，哈萨克斯坦曾被当作主要的核武器试验基地，对环境所造成的破坏影响至今还无法消除。哈萨克斯坦期望能够吸引更多的日本企业前来投资，包括农业、油气资源开采等众多领域。日本的东京制钢有限公司已经决定在哈萨克斯坦投资设厂，两国这次还签署了10多个经贸协议，总金额达12亿美元。纳扎尔巴耶夫特别强调，将进一步改善投资气候，为日本公司创造舒适条件，在 税收等一些领域对日本企业实施优惠政策。在哈斯克的特别工业区将划出专门场地，帮助日本公司实施相关的项目，并计划把相关特别工业区转交给日本公司管理。哈萨克斯坦与日本最近一年来不断巩固双边关系。日本首相安倍一年前对哈萨克和其他几个中亚国家进行了访问。哈萨克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日本更积极进入中亚地区的主要驱动力是针对中国。萨特帕耶夫说，这首先是日本针对中国在中亚地区加强活动做出的反应。日本的举动不针对俄罗斯，针对的是中国。中国涉足中亚地区的不同领域，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都让日本感到警觉紧张，因此日本也决定加强同中亚地区的关系，并把同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放在最首要的位置。哈萨克媒体说，日本在中亚地区运用软实力极其成功。日本在中亚地区的商业活动不带政治标签，而是造福当地社会。日本帮助中亚国家的许多项目，包括清洁水源、建设道路、学校和能源供应系统，都深受中亚社会的欢迎。中国在中亚地区，特别是哈萨克斯坦的投资都集中在能源和原材料领域。与对待日本不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社会都拥有很强大的反中国情绪，担心中国威胁。哈萨克各地今年春季爆发了全国性的大规模示威，示威者担心哈萨克修订土地法后将导致中国更容易获取哈萨克的土地，这将使中国进一步对哈萨克扩张。抗议示威导致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最终叫停了土地法的修订工作。哈萨克里海附近的扎纳奥金市的石油工人几年前也曾走上街头抗议，他们不满当地中资企业同哈萨克的石油财阀相互勾结，损害当地工人的利益。扎纳奥金抗议事件当时造成了十多人被军警开枪打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哈萨克虽然奉行全方位的多元化外交，但是仍把邻国俄罗斯和中国以及其他几个中亚国家放在外交政策的首要方向。尽管哈萨克同日本走近，但在中亚地区，日本暂时还很难抗衡中国。萨特帕耶夫说，现在已经有不少日本公司在哈萨克和中亚工作，日本也投入了巨资，但是不管怎样，从投资规模、手中掌握的资源等方面来看，日本目前仍然很难同中国相竞争。所以中亚舞台的主要角力者不是俄罗斯和美国，也不是中国和日本，而是中国和俄罗斯。纳扎尔巴耶夫的大女儿纳丽加这次也陪同他一起访日。纳丽加不久前刚成为哈萨克上议院国防安全与国际事务委员会的主席。在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不久前去世后，今年76岁的纳扎尔巴耶夫的接班人问题日益引人关注。纳丽加被认为是哈萨克未来领导人的可能人选之一。纳扎尔巴耶夫这次特别把自己的大女儿介绍给日本政界和工商界，耐人寻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好，各位听众，我们马上要进行下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见。